我们就开始今天早晨的圣经概览的学习。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早晨，你带领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感谢你，这是你自己所定的日子，让你的儿女们能在你面前来一同敬拜你。主，早晨我们为着前面这一段圣经概览的学习，我们恭敬把它交托在主自己的手里。感谢你，主啊，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天天成我们的生命，也成我们里面的粮。说我们早晨科目在这里来朝见你，来遇见你自己话语中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主，愿你自己用宝血洁净为你分享话语的不配的器皿。主，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当中亲自做解释做说明，让我们一同能够进入圣经的思想，能够明白你自己向我们要说的话。主，我们恭敬的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就接着学习耶伯记的概览第二讲。那么第一讲我们就是介绍了约伯记的一些特点，还有它的主要内容。那为着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来参加第一次学习，那我就简单再把第一次我们讲的概述一下。那我们知道约伯记给人最深的印象莫过于约伯所受的苦难。确实他所受的苦难代表着我们人类所受苦难的极限，因此呢，关于约伯记的苦难和他受苦的原因是不是就成为这本书的主题。那我们说从全本的圣经来看，那么约伯记呢是以苦难为衬托，以约伯为范例，他讲到神在他儿女们身上所做的全面性的宇宙性永久性的工作，教育和雕琢的工作。所以我们上一次说，我们把这本书的主题说他试炼我以后必如金经。那么我想到约伯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当我看了约伯记，我就想起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那么天路历程也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讲到一个基督徒行走天路的许多属灵的功课，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把它讲出来。所以同样呢，我想约伯记也是呢通过约发生在约伯故身上的故事，讲到今天十字架在神儿女们所做身上的剥夺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建立的工作。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了第一第二章讲到神，讲到约伯他的约伯这个人起的状况以及呢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我们知道约伯原来在乌斯地的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第一第二章我们就讲到神撒旦在跟神之间的向着神的挑战，那么发生在约伯两次身上的剥夺。那我们知道在那两次的试炼中，约伯失去了十个心爱的孩子全部的家产。那么第二次中他全身长毒疮，从头到脚流血流脓，以尘土以虫为衣。那么这是讲到约伯发生在第一第二章两件的事情。那我们说当约伯落在这种的情形当中，说我们发生在这两次他身上的事情呢，约伯感谢主他靠着神站住的，他没有弃掉神。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当这种的苦难时间增长，当他的全身心受挫心力敲碎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天然的人就很容易就落入深深的沮丧与那种灰心当中。所以在这里嘛，我们就发生了就三个，当他的三位朋友来到的时候呢，那么约伯他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样，他就在第三章我们就发现说他在他朋友的面前就是吐露着心中许多的失望沮丧愁苦是灰心。那么我们上一次呢也大概讲到，就是说也概述了圣经里面关于对苦难的一些的教导。那我们知道苦难甚至在圣经里面，对新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苦难在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都是在神的主权底下。 因为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知道主好，我们接着讲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对基督徒来说，发生在神儿女身上的苦难，都是在主耶稣的神的主权底下。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在那边医治生来就是瞎子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子，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苦难，神不甘心让我们遭受苦难，他效法我们所行的心意，是要赐平安，赐的意念，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我们相信，在神的儿女身上，神许可苦难一些不好的环境临到我们。神在罗马书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的益处啊。那么，这是我们上次关于耶伯系的介绍，以及我们对从圣经的全本圣经对苦难的一些的教导。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接下来看从第四章开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时候呢，约伯的情况已经被从第一第二章神第一章里面，约伯及家他整个的家道非常的丰满，家庭非常幸福。那么两次的那个试炼临到约伯，可以说他从完全被破碎到零。那么呢，他身体的这个状况呢，身体的状况也使他的整个的被降为低微。那么这时候他的三位朋友就来了。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当时的代的人，他们认为呢，一个人受苦难得到祝福呢，都跟这个人的在他面前的善行与罪恶直接相关。所以就是那是当时代的人普遍接受的善恶因果报应论。所以当三位朋友他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三位朋友他每一个人的天然的性情都不一样啊。那么以利法上回也志文弟兄介绍了，以利法是一种比较情感型的人，他比较有修养，也重感情。那么比勒达呢是比较理智型的人，善于分析归纳。索法呢是意志型的人，他这个人是挺有主见，也比较主观。那么这三个的朋友，他也就是实际上就是代表我们人魂的三个的方面的功用。那么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长处，那么他们来的时候虽然他们的个性不一样了，但是他们却同有一个同样的就是心态呢，或者理论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犯了罪，那么肯定罪痛受苦肯定是犯罪的结果。这是我们简述一下。那么他在这里因为有着这样子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他来的时候，不是在我们今天来看，如果一个人来要服侍神，是依靠天然的才干，用靠自己的头脑分析或者靠自己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服侍带来很多的难处。那他们呢，当时基于他们的理论呢，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定着抱着一定要帮助约伯悔改认罪挽回约伯这种的心态。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四章啊。那么第四章我想我们今天跟志文弟兄商量以后，我想我们今天两个人想把 跟弟兄姊妹一起从第四章到三十一章，我们想跟大家过一遍，因为我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说这段非常长，人讲了许多许多的话，好像我们很难领出它主要的要领在哪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里面的一些他们的主要简单的就是每一章，我们很快的过一下，那么看看他们这边他们主要的论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能够提纲挈领，能够知道他在里面讨论的思想哈。那我们第一章就是第四章，也就是以利法的第一人辩论。那么以利法我们刚才说他是根据自己对人生的观察和奇异的经历判断约伯有罪。那我们如果来看第四章，大家可以看到，从如果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从第一到第六节可以看到，这里面他第四第五章是以利法的整个的讲述的点两章，那么第一到第六是他的序。这里面他先开头有一些问候，表对约伯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也表示惊讶。那么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五章的第七节，他从两点引出善恶因果论的原因。那么第五章的八到十六节，这里面呢以利法对约伯有一些的劝导，或者说他对他有一些的暗示，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后面呢到第五章的二十七节，这里面他对给他自己所论述的下了一个结论。那我们来看前面第一个部分的他的序啊，序他首先表对约伯的，比如说第四节第四章第四章，你的言语曾扶住那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膝盖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敬你便惊惶。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约伯的处境首先是表示同情，然后又惊讶，好像说你平时不都是一直坚固软弱的人吗？那么这次你碰到这样的难处，怎么一下子在第三章咒诅自己生日？所以他对约伯的那种反应表示惊讶。然后呢，很快呢，接下来第七章他就进入他的论点。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那么我想这就是他立论的根点。那我们知道，从创世里大家知道，确实当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所以我们咒诅地就为我们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么荆棘和蒺藜实际上也就预表着在我们今生会遭到许多的苦难，罪就带来了刑罚。那么这个原罪带来的普遍的刑罚呢，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他这个立论的根本，这个普遍的这种原真理并不是说适合所有的特殊的情况。我们知道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义人亚伯他被该隐杀死，我们知道说义人约伯受害，他灭亡并不是他因为罪恶，是因为该隐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以利法的立论呢，是不是这种的立论不是能够站立得住。因此他第一个的立论就是说，正直的人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何处剪除。那么意味着约伯你今天遭遇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你犯的罪，要不然的话无缘无故的人不会遭受这样大的苦难。那么第二段是从十二节到这边第五章的七节，他说我暗暗的人漠视等等，他用了自己很奇特的经历。然后他这边第四节他说，逼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同样他在这里也是通过自己很特殊的经历引出人说，如果人肯定不能比神公义，那么你遭受这样的苦难肯定是你犯了罪。因此呢，他在通过这两段的叙述，他就下个决定结论说，约伯你今天遭受这样的难处，肯定是你犯了什么罪。那么从第五章的八到十六节，他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我把我的事托给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等等。”好像在这里他很委婉的就暗示约伯说：“如果我是你的话，那也就是说比较委婉的给他建议说，你应该怎样的做。”啊，这是他的第三 他这边劝导论述的辩论的第三个部分。那么第二十七节就是他的结论。二十七节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呢，他就给他自己的所论述的观点下了一个结论，也就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说，如果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原来他是想要来帮助他，但是他在这里想要通过圣经的一些普遍的原理来劝说约伯，但是他这样讲讲讲的结果，他就实际上无形中就成为给约伯下了一个盖棺定论，说你一定要听，如果你不听肯定就受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子，就是用很多的中我们今天说很多我们圣经的那种俗语道德的一些普遍的规律来讲，那么而不能够进入约伯的他那时候的感受，不能体会他的痛苦。在约伯听起来就他就特别的难受，他是觉得我已经遭受这样大的痛苦，不止昼夜不止息的痛苦，那么你来的结果就是说，哦，我你肯定是犯了罪，从我从这个从不管是从我个人经历，不管从许多人普遍的接受结论，所以呢这样子呢，就我们就可以谈到约伯就有在第六第七章的回应，也就是第六第七章约伯的第一次答辩。那么约伯第一次答辩，那么六七两章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这里的第六章这里呢，他首先约伯在第四节，我就用的简单，就是说用受苦者的心声祈求朋友的理解。那么在这里约伯真的是可以说他知道他受苦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所以他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何尽呢？那么在这里呢，约伯说，如果你们不能在主观里进入我受苦的感觉，他在这里呼求说，他真是愿意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就是像天平像秤那样子，可以秤秤看我的痛苦有多大。他说这个痛苦呢比海沙更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首先他需要的是在真爱里面的理解，他其实不是先需要一些很多的理论，我们跟他讲很多圣经的教导。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们可以不可以理解我所受的痛苦，所以说唯愿我能够把这些秤然后给你们看看我受的痛苦有多大。那么接下来呢，他就从第五节开始啊，然后他就说到，他说你们的谈话平淡无味。那么这里说，他说野驴有草岂能呼唤，牛有料岂能吼叫，乌当无言岂可吃呢？所以这边他就是实际上就是讲到，你们这些的劝说教导实际上根本对我不能够帮助我，所以他就用这些来比喻。然后呢他说然后接下来他说，唯愿第八节是唯愿我所求的，愿我所期望的，就是巴不得神把我压碎将我剪除。所以他就是也同样回到第三章，他很绝望，他说唯愿神把我剪除掉。但是在第十章第十节里，我们看到他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对于约伯来说，也是对受苦人来说，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他一下子又回到神的面前。他说，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不明白他受苦的原因，但是他说，因为我没有违背圣者的言语，他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可以安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盼望确实不能放在无论是弟兄姊妹，无论是朋友，唯有主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苦难中的一些答案，也是他我们的安慰。所以当我们想希望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不是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的希望或者盼望得到别人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望。因为唯有我们在神面前，只有一直活在跟神很对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够在苦难中知道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啊。所以这是约伯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是一个有心向的主神，所以他在这边又就自己在朋友的不解当中，他很快就回到神的面前，他说这是他在神面前可以得的慰藉的地方。那么这是 他前面，那么接下来呢，从第十四节开始，他就用了一些很形象的比喻，讲到朋友对他的这些以利法对他的一些劝导。他说：“你们，我的第四五节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我们知道，在中东那个时代是沙漠缺水的时代，如果看到河流，实际上就好像看到星星，看到了盼望样子。但是他对他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河水溪水流干的河道，就意味着说那个只能给人就像画眉解渴，实际上你们根本就不能给我帮助，以为是看到溪水的河道了就该看到盼望，实际上这个河道呢是根本没有水。那么我就记着有个弟兄交通过，他说没有水的井是一个陷阱。我们知道原来水呢，井是给人水的，但是如果一个井里面没有水，那么只能成为只能跌脚绊倒的地方的坑，就成为一个陷阱。所以同样他在这边也跟朋友说，你们讲了这么多话一点都不安慰我，我以为我看到溪水可以在朋友面前这些密友面前得到安慰得到理解，结果没想到你们讲劈头盖脑就给我讲了这么大堆的人定罪我，所以他就在这边讲你们就讲的话一点都没有的。所以我想哈，这是在这边他讲述的内容。然后呢，然后他第十二十四节，我想这边他就讲到，请你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政治人的言语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那么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约伯他并不是不要认罪，他只是他不知道他罪在哪里，所以他就说，他说你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我在何事上有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不理解其他弟兄姊妹一下子给他下来的结论，他就在那个困惑中他仍然还是不明白的。那么后面呢，那我们很快就跳下去啊。那么第七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约伯里呢，约伯在这边哈，如果我们很大概给他看一下，就是第七章的第一到十节，他就在继续在神面前向他吐露苦情，他等等，比如说我的丑，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我的肉体以虫子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瘦了，等等等等。所以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约伯因为这样子，他就继续在神面前吐露苦情。那么到21到21节呢，他就向神吐露冤情，他说我的灵愁苦，要发出言语。第十一节说。然后等等，然后第四七节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没早见察他，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呢，约伯就他就跟朋友讲完以后，他就转过来就向神跟神说，我有这么多的苦情，我有这么多的冤情，神啊，你为什么要对我像这样子。好，这是约伯跟第一次的答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章就是比勒达的第一次的辩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勒达他一进来，第八章的第二节，他讲话进入的口气就比以利法前面他还比较委婉一点，那么比勒达呢就比较严厉，他一进来就说，你这些话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或者他使他受报应，得到报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勒达一进来的时候，他就揣测约伯他受苦的原因，他说可能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在想，在这时候当看到一个人他失去所有儿女的时候，这样子一下子就说猜测他受苦的原因，实在是我就从人的某个程度非常的残忍。所以他这样子用凭着自己的见解，他一下子就猜测他受苦的原因，猜测说他儿女犯罪。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儿女犯罪，也不可能十个儿女全部都犯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给一下子就进来对他这样子的论断呢，实际上对约伯来说好像又是一把剑刺入他的心。那么当然比勒达我们接下来看哈，我们看看他这边讲这句话的理由根据在哪里。可以看到他在第八节他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我们不过是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子，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呢？然后第十一节说，蒲草没有草岂能发展呢，芦荻没有水岂能生长。他就 陈述了他理论的根据，他就根据前代的考前人的经验，根据他所考察的，说他说他们都指教说，像你这种情况一定是犯的罪，没不是因为犯的罪，肯定不可能的。然后在这边他就告诉，接下来他就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到二十这一章二十节为止，就对他进行了一番的确警告。然后比如说第二十节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恶人，然后等等，他就对他有了一些的劝诫警戒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然后我们就接着看第九章啊。第九章呢，那约伯的第二次变答辩。那么约伯因为比勒达这边也是说同样认持定所有同样的理由，就是是因为你受犯罪的就受苦的原因是犯罪，所以在这边第九章约伯就说，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怎能在神面前称义呢？若愿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中有智慧有大能，谁向神刚毅而得亨通呢？他发怒，他在这边就首先陈述了神的奇妙全能，然后就讲出人在神面前的无奈和无助。他意思说到，我再有大的能力，在人在神面前算是什么呢？所以在这边他首先就为自己答辩，说到像他这种的状况，他说无论我怎么说都说不过神，所以他就在这里面神说出神的伟大，人的渺小啊，一直讲到第二十节。所以他这边然后他得出结论说二十二节他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完全人与恶人都一样灭亡。在这里呢，他首先就反驳了比勒达说的那个受苦是恶人的事情，他告诉他这边辩驳说，完全的人就是义人跟恶人都同样受苦，都同样灭绝。好，那这是约伯的第二次，然后第九章，然后第十章呢，他就继续向神辩屈等等，我们就跳一下过去啊。那么第十一章我们来看，就是第三个的朋友。第十一章这边是索法，那么索法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也是更严厉，他说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义？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你计较的时候岂没人叫你羞愧呢？然后他说我的道理成全，我在你眼前洁净，然后他就说愿神开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其实神并没有知道，如今神其实都是一直沉默，没有说什么，只是他们这些人来攻击他，所以他说是用神攻击你。然后第六节说，他说所以我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所得的还要更少。那么同样呢，他这边也是讲到说法，这边在第十一章里面也是同样讲到他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罪。然后呢，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到二十节，他就也对约伯有一些劝告和警告，然后说如果你心安得正，就向主举手，你不当远远除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同样一进来就是对约伯的定罪责备，然后又对他加以劝告警告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很快就看到，来接下来看第十二章约伯对这三位朋友的辩护。然后约伯在这里第十二章这里他就非常讽刺的说，他说你们真是死泥呐，你们灭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智慧与你们一样，你们所说的谁不明白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伯受到三位朋友这样子的那个就是说定罪的时候，他非常不能够折服，所以他就马上就反驳，他就说你们好像只有你们是子民，只有你们才有智慧。他接下来他就陈述说，我也有智慧与你们一样。他想到，他说第四节，我这求告神蒙神应允的人，今天竟成为朋友所讥笑，公义完全的人仅受了人的讥笑。所以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想到约伯他从前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的反差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他约伯在这里受朋友刺激后心中欢腾的情况。因为他从前他是一个受人敬仰，是从前他是一个施恩惠于人的人，从前他家庭分美满，那么今天他不但所有他身外所有的财产没有了， 他身体也是这样子，以尘子为尘土为衣，那么他的弟兄远离他，那么朋友也远离他，那么仆人也离他，他这样子的情况，而且昼夜不止息的痛苦当中，对朋友的这样子的论断定罪，他真的是心里非常非常的，他真的像个那种江海翻腾一样。所以他对前面就这一段他就反击了朋友，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啊。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跟他们说，他说第五节，他说第五弟弟，他说安逸的人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法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给他们。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他这边实际上就在讲到说，他说实际上他眼中的看到强不是义人受祝福，而是强盗的人帐篷兴旺，曾不是把财物送到义人的手中，神很多的时候是把财物送到那些恶人的强盗的手中。他说这个道理连三岁小孩，连空中的走兽都可以指教你。所以他实际上通过这个，他就反驳朋友说，朋友的立论就是受苦是因为犯罪。他说你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许多时候恶人反而兴旺发达，就像诗篇七十三篇诗人亚撒所说心中的苦闷，他说为什么那些我们这些人突然的在神面前表示清心。所以因为我也同样通过这一事例反驳朋友说，你们说的立论都不能够成立，因为许多的现实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看到的往往是恶人强盗的人帐篷兴旺，而不是义人兴旺啊。这是他先首先的反驳，然后接下来他又讲到了，就接下去他就又他辩论对朋友讲到神是怎么样有智慧，神是怎么样的全能。然后我们看接下来看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这里呢，他通过第十二章前面这一段的，然后他就接下来说对他的朋友几个的论述。他说这一切我眼都看，我耳都听过，你们所说的我也知道。然后他就对他几个朋友说，对他说他几个朋友在第四节，他说你们这些都是无用的医生。然后后面呢，在第十二节，就是第十三第十二节，他说是你们所说的，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是如灰的真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那么他就是通过这几个呢，这几个比喻呢，向他的几个朋友说，你们根本就是无用的医生，想要来帮助我，但是实际上根本治愈不了我的。无用的医生就表明他根本治不了病，你们想来帮助我，结果根本就没有安慰我，反而伤害我。那么后接下来第二个比喻是炉灰的真言。炉灰的真言，我们知道真言是很多时候我们从人生感悟到那些精辟的道理，但是他在这边说你们的真言就像炉灰一样，因为炉灰对灰来说，我们人只是想把它倒掉，所以你们的真言这些的劝说听起来很好的这种的劝导，对我来说一点都没用，我只好把它倒掉。然后他说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你们以为说我给我劝导说这样行，你就可以神就一定能施恩祝福你，这些你们所说的也就像淤泥，根本就靠不住，你们的立论也是根本站立不住脚，就像淤泥一样一靠就倒下去。这是约伯对他三位朋友的反驳。然后呢，在他这样子反驳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章的四五节，他说你他逼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那么我们这个第十五节在大地或者是钦定本圣经里面，他说也可以这么说，他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他遭到朋友这么多不理解指责或者定罪以后，在他的痛苦中，他又好像在那些困惑无物中，他一下子恍然间他的信心又高昂起来，又发出信心的劝言。他说即便我现在不理解为什么我受苦，即便我这样子如像如骨的身体要这样子朽坏下去，如果即便神杀了我，我还要信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的在他的许多的苦难痛苦末世中，他虽然痛苦，但是他很快又有回到神的面前，说神是他仍然是他所信靠的。就像他在第二章里第一第二章他里面所表现，虽然神使他遭遇许多的难处，但他呢并没有像撒旦那样子当面弃掉神，用言语妄论神啊。然后约伯呢接下去呢他又开始又是呢他在讲到又在这困惑中，他又向神求两件事情。他说就是在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后面二十三节，他说二十二节开始，这样我呼叫你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就回答，我的罪孽罪过有多少，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那么在这里呢这边呢从约伯从这里面呢，他已在神面前有一个两个祈求，就是向神求说求神收回他的手。那么这个应该是从二十一节开始啊，对不起，应该是从第一节，他说就是把你的手收回远离我身。他跟神说你这样的惊惶威吓我，他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他向神求说求神把他的手收回。也第二十三节他向神祷告说求你让我知道我为什么受苦。那我想这也是许许多多在受苦困惑中的弟兄姊妹的心声。在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很多受苦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真想知道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样大的困难。然后接下来约伯又是非常的沮丧，然后他就又对自己跟神说神啊，他说从二十五节他说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孤叶的翠杆吗等等，就讲到神啊，像我这样渺小这么微不足道的人，值不值得你来这样子，就像说你把我当成泥把子。他说我就像被风吹的叶子，他后面第二十五节的他说孤干的碎节，然后二十八节说像孽节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等等，都讲到他在神面前的这种无助脆弱。他说神啊，你还要做还要追赶还要把我当成靶子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在这里呢我们约伯就第四章章就讲到他陈述了对他朋友的这个他对他就对有些的回应。那么第十四章这边就讲到约伯继续向神的祷告，继续的哀求。那么我想我就简单的把这个第一轮他们之间的辩论串了一遍。好，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要让这本弟兄接着讲一遍。
接下来第二回合的辩论哈，刚才谢谢灵音姊妹的分享啊。刚才灵音姊妹说到过这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的一个辩论，首先就让我们认识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以利法呢，他是重感情，他其实很有修养的，他对约伯是动之以情。那比勒达呢，他是很善于归纳分析啊，他是晓之以理的一个人。那说法呢就非常的有主观有主见。我们刚才看到他跟约伯的一个态度就是昂说你错你就是错啊，直接就下了一个定论。所以每一个人啊，他们的这个性格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很像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甚至是几个人的一个混合体啊。当然不仅如此呢哈，男生跟女生之间可能也有在对待苦难或者说是安慰别人的时候可能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啊。例如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女生呢可能就约上几个闺蜜在外面去大吃大喝，而男的呢一般是独自一个人在家里就借酒消愁啊。所以我说这个男人啊一般是不爱说话的，但是像约伯这样子愿意把话说出来，越说越多反而是件好事情啊。所以在灵力姊妹她是准备了所有的幻灯片啊，当她把幻灯片发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能够发现我跟她之间的一个差距 啊，对弟兄来说可能就很简单了，这一段话他第几节到第几节他说什么就罗列下来了，但是姊妹相对的说来就能够比较细腻的体会诗里面的一个感觉，就能够进入辩论的一个思想啊，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啊，不是说我这里每一段话说了什么，而是能够体会到这些人在讲的时候是存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约伯跟朋友之间的一个讲话啊。那么以利法这个第二轮中间哈，我们看到他啊，一开始呢他就跟约伯说哈，他说智慧人岂能用虚空的言语来回答呢啊，他用东风充满杜甫呢，这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出他真的是很不服气约伯自以为有智慧，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呢却是有一点倚老卖老啊。看到第九节他这里说，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啊，在这里有白发有年纪老迈的，甚至比你的父亲还要老，所以看到他的一个态度，他真的就开始是啊倚老卖老了啊。所以他接下去会说啊，神用温和的话来安慰你，你还以为小吗？啊，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神根本还没有跟他说过话，其实一直都是三位朋友在跟他说话，特别是以利法，因为以利法再怎么说他还有安慰了约伯啊，说他你不是一直行事纯正吗啊，你如果能够服下来服在神的管教之下，你最终还能够得建立等等等等。所以以利法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安慰你就相当于神安慰你啊，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啊，就自比为神了。所以当约伯反对他的时候，他这里说是谁反对让你反对神的灵呢，就是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神了啊，就其实是比约伯就更加的骄傲。所以我们看到真的人的骄傲往往是隐藏在年纪的后面啊，老年人其实理应得到年轻人的尊重，但是如果特别用年纪去压这个年轻人呢，就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亏欠。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可能再过30年我们都会变成一立法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么多人都在一个老年团体里面了啊，一说话就是说我只是你你要听啊，可能有这么一个态度出来啊，而且还有文采，你如果不听你的枝子就不得青绿，你必像葡萄树的葡萄不熟而落，必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还有文采人教训互相指责啊。所以我想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提醒了啊。那么以利法在这里他指责了约伯之后呢，他接下去他就说了二人的一个结局啊，他说啊，我现在要诉说就是从我智慧人从列祖当中所受的传讲的要告诉你。他其实这个时候反过来把自己当做一个智慧人，但反而呢我们看一下他对约伯的一个评论啊，他说这个恶人啊，恶人一生是取脑痛苦，强暴人的年数也没有穷尽，然后不敬虔之辈是必无生育啊，然后啊，这个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其实隐含的就是已经在骂约伯了，说你就是那个强暴人，就是恶人，就是不敬虔之辈啊，就是受贿赂之人。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从他所描述的恶人的结局，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其实都是在影射这个约伯啊。就像他说到他的这个有抢夺的被领到他那里，我们知道约伯的财物都被人抢走了，他说他的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现在约伯的产业也都没掉了等等啊。所以他其实也就在警告，在影射约伯说啊，我讲的恶人就是你啊，已经没有带有一个前面第一轮安慰的性质，是非常严厉的来责备这个约伯。那么约伯就听了很难过啊，16章和第17章他继续的对他自己来一个表白啊。16章但是他这里说的是哈，就是啊，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你们讲的话我也会讲啊，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们讲的话有完没完了，你就不要再讲了，其实你说的话我也都知道啊，就是我处在你们这样子的境遇，其实我也会讲，我也会向你们摇头，但是呢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会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除你们的忧愁啊，这是他对以利法这个反驳。但是话虽然这样子讲，接下来第6节他也承认说啊，他说如果而我讲话这个忧愁仍然是还在，我停住呢忧愁仍然是没有消解啊，因此他仍然是没有办法能够消除他朋友对他所带来的一个啊 就是非难，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消除他自己其中一个很沮丧的一个感觉、因此他在这里就是转过来去埋怨神了、他说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使我的身体会枯瘦。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被指责他犯罪受苦的时候，虽然他嘴巴可能会顶嘴说我不是那样不是那样子，但是他的身体枯瘦，其实就是在外面上就好像让人看出他不被神祝福一样所以当有人可能会说你那么蒙神祝福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如果不是因为犯罪你身体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当约伯真的是本来身体已经受到那么大的伤痛的时候，再被朋友这么一击，他的心里面的难过肯定是更甚的所以这是约伯他对神一个埋怨。所以他在这里继续的描述神对他的一个攻击跟逼迫他说这个神像野兽一样来撕裂他，像弓箭手一样把他当作个箭靶子然后呢像勇士一样来攻击他，所有的都觉得是神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突然之间呢他就有了个转折点，他觉得说神对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拯救。所以第十节他说，如今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地上有我的忠宝在上有我的忠宝。在地上其实他已经得不到申诉了，朋友都很误会他，他只能到天上去请求一个无犯罪记录的证明所以他请求神能给他一个辩白的机会他说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像神眼泪汪汪。你看到他从人的身上慢慢的转到神的身上，因为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跟神直接的有一个辩白。但是到了十七章他又掉到地上去了。我们看到十七章他继续的表白，他很自怜的他说我的心灵耗尽，我的日子灭尽，坟墓已经都为我预备好了，非常绝望想求死的一个心态。所以他的这个日子已经过了，他说我的指望，我心里所想望的在哪里呢当我安息在尘土之中，这指望已经都跟着下到阴间的蒙霜那里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约伯就高到天上去了，有时候突然间就掉到地上，甚至是想要求死当然这里面他还有一些的一个指望他说我仍然要持守我所行的道，守节的要立上加立，仍然对神有一点点的这个信心那么比勒达在这个时候看到约伯在第一轮他没有很成功的说服约伯，他心里面肯定是非常生气了所以他对约伯就开始很愤怒的一个反击。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章这里，他一开始他就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就直接的就告诉他说约伯你不要不经过大脑就这样子就跟我们说话了那第三节他说你还要把我们比作畜生，把我们算为污秽吗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刚才灵音姊妹在前面有讲过了，在第二轮辩论的过程中那约伯对他们说你且去问走兽，走兽都要指教你，问空中的飞鸟，飞鸟都会告诉你，就是说你们的智慧连畜生都不如所以比勒达在这里非常生气，说你们怎么把我们都当作一个畜生来看待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继续的来攻击一个约伯整个的就把给约伯勾勒了一个恶人的一个图画，就是说恶人的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所以你看到他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话中有话的把约伯给他套进来，像十四节他说你要从所依靠的帐篷里被拔出来这个是约伯的遭遇然后说他必要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被赶出世界，这也是约伯的遭遇。他在本名中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有一人存留，这全部都是约伯的一个遭遇所以他已经把约伯定罪成为一个恶人，他说不义之人的住处他就是这样此乃不认识人的一个地步，很直接的就已经指责约伯他是个恶人了。所以我们看到比勒达在这里他根本不像第一轮还连有一些安慰的话他都没有，也不劝约伯来悔改，直接就开始定罪。所以约伯这个时候第十九章他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已经话都挑明了。所以他在这里继续的他有几个部分一个是他对三个朋友他有埋怨，他对神也有埋怨，说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为什么让别人也这样子对我一直都是在埋怨当中。 当我们在第四阶段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语气非常的强烈啊，他这里有说到啊，说有搅扰我、压碎我、羞辱我、苦待我、指责我、轻负我、围绕我、攻击我、逼迫我、忘记我等等等等，语气非常的激烈。然后他在说神为什么这样对我的时候，他就想起他身边很好的一些人啊，像有弟兄、有认识的、有亲戚、有密友、有在家寄居的、有婢女、仆人、妻子、同胞等等等等，这些人原来是他所亲爱的，但是现在对他的态度也是转为非常的憎嫌他，令他心里就更加的痛苦和困惑。所以他开始呼求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他也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连续两次话说是可怜我，可怜我。所以你们的手，为什么神的手攻击我们，那你们呢，像仿佛神也来逼迫我，吃我的肉还微不足呢？约伯在这里受到朋友的一个非难、折磨跟误会啊，但是这样子呢，也使他的心慢慢的转到一个天上啊。所以在第25节，他同样的又有了一个信心的宣告啊，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我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而且他相信他必定要见他，这亲眼是看到他啊。所以我想就是约伯重新信心他又回来了啊。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也能够要有约伯这样子一个心智啊。当像约伯这样子财富失去、健康失去、皮肉灭绝的时候，他仍然知道他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啊，他仍然知道他的救赎主有一天会重新来接他进入荣耀的这里面啊。所以啊，这盼望说也是我们那个信心啊，有这样一个得着啊。最后一节他说，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他直接说这里面你们不要愤怒啊，但是其实呢，索法在这里听啊听啊，索法就开始非常的愤怒了哈。索法他这里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他非常主观，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自以为是了，直接一说，我说你错就是错，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了。所以索法很直接就把他心里面想法说出来，他说，我心中很急躁，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听见了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来叫我回答啊。看到在这里，其实人的一个本性都能够在他讲话的过程中能体现得出来啊。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第一轮中已经慢慢的揣摩出了每一个人，包括约伯他们的一个性格，在这里索法也是一样啊。有个弟兄他说啊，杯子里装的是什么，被击一下溅出来的也就是什么。所以从他们的讲话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出他的一个为人啊。索法他就人家还没讲他呢啊，他直接一个自我防卫系统就出来了啊，你敢骂我，我就反击你了，直接就在这里就开始就是骂这个约伯了哈，说二人夸胜是暂时的，不见成之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三个朋友啊，他们其实都是对约伯响应他们的话是最敏感的啊。当约伯这样子来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来思考，哎，我下一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把他就反击回去。所以已经不是变成安慰约伯了，真的是要怎么说对啊，我能够辩赢你的那个态度啊。所以这是说法哈，他就一致的在说哈，这是二人从神所得的份，就是神给你得了一个产业啊。那说法也是这样子非常恶毒的语言，能够指责约伯是个恶人啊。所以21章约伯直接反击啊，他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啊，就请求他们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们只要能听就能够已经是算安慰我了啊。他说，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吃下吧啊。其实我们知道这约伯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呢？没有哈，他们还有第三轮比话说的比这更多，人家说了一章，他说了两章、三章啊，越话越是没完没了啊。但是其实约伯真的是不愿意说的，这是朋友激他这么来说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就不断的能够反驳啊三个朋友对他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三个朋友一直来告诉他啊，善有恶报，是一个因果论了啊，你受苦就是因为你犯罪啊，这是个因果论。所以约伯在这边呢，他就提出了一些的反例子来说明。他说，二人为什么存活想大受术势力强盛呢？ 啊，你看周围不是也有那么多的恶人，他是想平安吗？啊，那么多的义人像我这样子也是被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呢？而且你们还说神为恶人的儿女来积蓄罪孽，啊，这好像听起来很不公平嘛。啊，你自己犯的罪为什么要让儿女来报呢？啊，虽然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还不如来个现实报，让他自己本人知道啊，这罪是我犯的，能够悔改就好吗？所以约伯在这里其实他的描述是非常的一个客观啊。他说在有人致死身体强壮，终生都是安逸平静，但有人致死呢心中很苦痛呢，啊，终生未尝福乐的滋味，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的现象啊？所以约伯在这里他就觉得说他们三个朋友他的回答是尽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你们自己讲的话前后都有矛盾，你怎么来安慰我？不是我不愿意听你们的话来纠正我，只是你们说的话根本就不能解释现在我们每天说都能看到的这个现象啊，就是不一定就是一人都是平安，二人他都是受苦的啊。啊，我们接下来就第二轮啊就结束了，就是从这里看到他们的一个态度是一个比一个就更加的严厉。到了第三轮的时候，仍然是以利法先开始发言。以利法第一次是暗示约伯有罪，第二次是直接确信约伯有罪，第三次呢他直接就把约伯的一个罪证都给他挖出来了啊，就确信你的约伯啊，我们看到他指责他是剥削穷人，他巴结穷士，他期待孤儿寡妇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把罪证一个一个的都给列出来啊。所以啊，他也在这个地方呢哈，他就是已经就是没有放下他原来那个很礼貌很啊，就是很想劝约伯的一个态度，直接就来指责啊。但是他到后来哈，他啊到21节到30节，他还是很委婉的告诉约伯说：“你应该怎么啊？你应该要怎么办啊？”那他说：“你要认识神就的平安啊，不济也不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面。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啊远处不义，那么你就必得建立。”这个话听起来真的是很属灵啊！这个处方呢，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很多罪人来说也仍然是非常的实用啊，就是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远离罪恶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呢，他对约伯啊，这个膏药在约伯身上不太实用啊，你非得在一个健康人的身上说你有病了，非得要给他贴上去，这个态度就不好了啊。而且注意到他的一个口气哈，他里面经常说到是你要，你若要，你怎么样，你应当，其实就对约伯给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啊，对于一个正在痛苦的人来说啊，其实这真的是雪上加霜啊。所以约伯这个时候呢，他就只能是在指望到神那个地方。约伯在23章啊，他再回到神那里，他说：“如今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无论我知道神在哪里啊，能够到神那，能够到神的台前来。”约伯知道其实他的安慰其实已经不在于朋友这里，他必须要到神那里把他的案件给他阐明清楚，但是他找不到神啊。他说他在前面走神也不在，往后退也不能见他，往左边行神也不在，右边都不在，原来跟他有密友之情的神现在隐藏了，现在真的是不见了啊。因此他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他这个时候在朋友没有办法给他以一个安慰的时候，往往就把他再重新带上一个属灵的高峰啊。在第10节又是他非常庄严的一个宣告啊，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这一句话呢，也是我们整个约伯记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主题来看啊。那约伯从绝望到信心当中其中有个阶梯，就是他突然间认识到他其实在这里不是在受惩罚，不是受委屈，乃是神在试炼他，开始有这么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呢他的信心开始就转向神啊。所以就像彼得前书1章7节里面说到的哈，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精子就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啊。这实际上就是神对我们试炼的一个态度啊。在上一次呢啊，秦玉娟他说啊，我们这些人 可能被试炼以后不会成为金晶，说不定还成为木炭了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上面建造的时候是不是用草木合接来建造，还是真的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最后能够得到一个金晶啊。所以约伯在这边啊，他继续提到24节啊，24节他继续提到这个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什么不使认识他的能看见那个日子呢？约伯现在开始已经意识到神其实仍然在最后是有个刑罚的过程，但是他很奇怪，神为什么不直接让这个人正直的人就能看到他们在今生就能够受报啊。约伯能够观察到哈，他说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这里其实可以说到神的眼目其实在注视着他们，他们做什么神其实都在看啊。所以虽然他们今生是尽享安逸，但是我们不要去羡慕他啊。就像在诗篇73篇这里也提到很类似的一个心情啊，他说看了这就是恶人啊，他们真的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以后呢，我就能够看到他们的结局啊，看到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是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啊。所以在约伯在这边呢，他就对恶人尽享平静安逸就有一个很重新有一个认识啊。那比勒达啊，这个时候出来了哈。比勒达在前面两轮啊，他发现他的这个罪跟罚的因果论，他没有办法能够说服约伯，他就放弃了，在这边就很勉强的就提到了一个神的伟大，人的一个啊不解，短短6节的一个经文就打发过去了啊。所以看到他的这个论调哈，他说。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其实这个在前面第4章以利法已经都提到了啊。以利法他当时是说必死的人怎能比神公义呢，人岂能比造他的主能洁净呢啊。这个在当时的人来说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神那么圣洁伟大啊，所造的人那么污秽不堪，有什么资格能够跟神能够辩白呢？当然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啊，我们已经知道神他是圣洁的，有罪的人是不能来到面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啊，受死，就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能够坦然无惧到他面前得以称义啊。所以这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啊。那约伯在这边呢就很直接的就去反驳了以勒法啊，直接的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反必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呢？直接都是你直接就把他反驳回去了啊，说啊、就是反驳以勒达，其实根本他就没有话讲。但是接下来他继续的来教导他们约伯自己对神公义信实伟大的一个认识，他要比比勒达要说的更多啊，神是怎么伟大怎么伟大啊。像这个第7节啊，他说神把北极铺在空中啊，将这个大地地球是悬在空中啊。我们现在也知道地球它已经啊、是个球体，可见说约伯在当时啊，他的宇宙的看法就已经超出了他的那个年代，这也是圣灵给他给开启。所以他说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一个些微，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真的是掌管天地海，他使宇宙运转和谐有序，在这里仍然能够看得出他智慧的一个设计跟运作。好，约伯啊，他在这里话是越来越多啊，26章到27章还是继续的来讲啊。他说神夺去他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的愁苦，其他还是坚持自己没有罪啊，还是声明自己持守正义并没有诡诈啊，讲到神给恶人所定的一个份，表明自己真的是不是一个恶人啊，继续来阐明他的一个观点。那28章是一个插曲哈，28章就是约伯对智慧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讲论啊。 他先说到宝石跟矿产是很不容易寻找的，还必须要有心之人要花代价花功夫去寻找它，以此呢来转比智慧，其实也是很难得到的，特别智慧更是无价之宝，所以呢你就必须更有心要去寻找它。但他就把这个得到智慧的个路来告诉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这个就讲到这个智慧从何处而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好，约伯在最后结论仍然是提到这个智慧就是敬畏主啊，敬畏神远离罪恶，这跟他在开头第一章讲到了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是真的是遥相的呼应的啊。所以约伯在这边他就整个的三轮辩论下来，他最后告诉他，你看我仍然是个智慧的人，我现在还把智慧的话智慧的路都能指教给你，所以你们在前面一直说我有罪一直说我有错全部否定啊，就是约伯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啊，就是说他仍然还是持守正义啊。那么这个三轮的辩论已经过去啊，虽然可能内容多了一些，但是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神借着这么长的一个辩论啊，到底让我们看到这几个人包括约伯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例如我们可以提一点啊，三个朋友呢虽然他们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有一个很失败的地方，他们一直劝约伯怎么样能够解决对待他的苦难，但是都没有帮助他去转向神，没有为他来祷告。当约伯好几次在朋友那里得不到安慰的时候，他好几次有信心宣告的时候，朋友总是要把他拉下来啊，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的时候啊，朋友跟他说哎呀你看你的痛苦还在啊，他说我知道试炼我之后必如金剑的时候，他说哎呀你的苦难不是还在吗啊，总是要千方百计的要把他给他拉下来啊。所以这是看我们在当做个朋友啊，就是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基督徒其实有时候跟人家讲话往往就忘记了我们其实是更向神而去的，会把人家要拉回到地面上面来啊。有一个段子他是这么讲的哈，他说据说有个人去银行去取钱，那么银行的门口不能停车吗？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哎，我进去几分钟，如果看到有警察来抄牌你就跟我说一下。结果没过几分钟呢啊，这个朋友就风风火火闯进来了，他说哎，大哥快点走啊，警察来了啊！结果一下子银行整个的人都安静了，大家都全跑了，剩下他一下子就把被五六个保安就摁在地上打啊。所以那么这个段子呢就告诉我们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啊。所以这个朋友呢，三个朋友真的是一直来安慰神的，跟约伯辩论变成往往就把约伯从神那边一直拉回到人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个安慰人真的是一门艺术啊。我在这里也不妨想起来我以前的一个经历。好，我在当时呢有几次机会我也试着去跟别人去探访哈，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所以我之前就赶紧准备了一些经文啊，虽然你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的仓里啊，你看到野地里的百合花等等等等，我说哎呀今天只有今天的忧虑，明天的忧虑啊就是有今天的难处啊，就是明天的忧虑明天难就是好了 OK 了。然后我就去见这个忧郁症患者，但是其实我那天的表现要比约伯这三个朋友要好得多啊，因为我一句话都没讲，不是我不想讲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一出来回到车上我的话马上就出来了啊，我说你看他啊，他的房子都 pay off 啊，他的有两部车，他的妻子还在教会小组有服侍，两个孩子都上学了不用结束了，他怎么就忧郁了呢？他怎么就是个忧郁症患者呢？我想不明白。然后后来我就在我厚着脸皮继续去探访啊。第二个探访的呢忧郁症患者很年轻，20来岁，而且还是富二代，居然忧郁的住院了，我更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啊，你探访这么多忧郁症患者你会不会也得忧郁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所有信主的人怎么会得忧郁症。信主不是要常常喜乐吗？要靠主喜乐吗？那在苦难之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啊，那怎么都变成忧郁症了啊？所以我想我要来拯救世界 哦，我去上网去查了这个忧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症状，还有失眠、体重上升、不爱运动等等等等，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啊，说我应该也是个忧郁症患者。啊，这个是开玩笑哈，就是说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哈，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一个，刚才林英姊妹也说了哈，不要用自己一个情感、自己的一个智慧去安慰别人，而是要像约伯这样子转向神，从神那边来求智慧。好，最后我们简单的过一下这个29-31章。约伯的话真的是说了很多很多了，三个朋友他不再说话了，约伯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一个话啊！在29-31章，他这里讲啊，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过去的我、现在的我跟后面最后很美丽的这个我，他创业回到以前的这个情况啊，在过去的我这里哈、啊，他回以前的情况说。巴不得我的情况是回到从前的月份啊，就是神跟我同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神的光是站在我头上，我借着他借着他的光是行过黑暗，全然者是跟我有一个密友之情。所以如果在这里其实呢，他并不是好汉重提当年勇啊，他并不是说回味我以前是多么的这个风光辉煌啊，我们看到他第一件事就是反映到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他的好处真的是不在神以外，那个时候神看过他，儿女环绕他，众人都尊敬他，王子首领每一个看到他都要起立，是寂寞无声啊。所以当他想到他以前的状况的时候，他开始不断的去数算自己，欣赏自己啊，说到他这个日子是多如尘沙啊，说到他的根长在水边，他的荣耀啊，我的荣耀是啊日渐新的，而且呢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仰望我，如同仰望神，如同仰望我的话，如同仰望春雨一样啊，他们不使我的脸上的光改变。看到约伯在这边想起他以前状况，可能有些人会想约伯怎么会这么自义啊，这后面的朋友也跟他有这么样的一个看法，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呢。其实我们从前面的句子来看，其实约伯真的是有骄傲的一个本钱，他真的是活在一个尊贵当中，活在一个正直的当中啊。而且呢约伯他并不是在跟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就把这些他的往事给走出来了啊，他是到最后这个时候，他在最潦倒最窝囊的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讲这么一些话来给自己喘一口气啊，来说安慰一下自己啊。所以我相信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快乐啊，他只是想讲以前这样子，现在怎么掉到第30章掉到这个地步啊？当他在落难的时候，在以前他所看不起的那些下贱的人，现在都开始攻击他，开始去踩他一脚啊！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一个难过。他都是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现在真的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啊！30章他就从那么高的一个地方掉到这么低的一个地步，真的这个落差这么大啊，我们想想都不敢去批评他啊。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很低贱的话，可能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从最高的地方掉到最低的地方，真的让人不敢再去批评。那到了31章，他仍然对他的正直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回顾啊。31章这里我们看到他很多次提到一个我，提到我，真的注意力都已经转到我自己身上了哈、啊。原来跟朋友说到你，跟神说到他，现在他都说到我啊。他最31章他说的我很多的这事情，不贪恋眼目的情欲，不行诡诈啊，不向人行淫，不藐视仆婢，不屈枉穷人啊，不敬拜天象，不指望黄金，然后不夺人的田产等等等等，这么多这个事情抖出来，他非得要向人们证明说我就是这么正直的，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赌上去了，神啊求你给我一个解释，我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真的就是约伯最后的一个心愿啊。所以约伯的话啊讲完了，那么虽然约伯的话讲完了啊，但是请宽恕我，我还要说话，我说完了以后就任凭你们吃下吧。我们忍耐着读了这么31章，盼望着这个苦难不是白受的啊。我们当然就会在想，神给我们这看了这么多冗长的一个辩论，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到底是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功课 我们啊，不是在这里学习一个辩论的技巧，不是在这里仅仅看到这些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有个弟兄他说哈，他说我们的信主了以后，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扎实不扎实，他的路走得顺不顺啊，他能不能被神所用。一个呢，当然是要认识神，就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另外一个就是要认识我自己。如果不能很真实的认识自己，就不能够被神所用，你就没办法谦卑下来去依靠这个神啊。所以这个是我想也是这第二讲的一个主题之一。当约伯这么一个完全的人啊，这已经是性格是我们换成末节的时候，神还要继续的来使用他，继续给他这么多的一个苦难，试炼的火要加7倍才把他的这个魂一个人给他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幻灯前面的主题就是魂生命的更深的一个剥夺啊。看到在这里29章，我们看到约伯已经变成对自己非常的着迷了，要数算自己的恩典，对自己非常欣赏非常得意了。其实他不是心存骄傲的，但是他在那种地位下面，那么多人都尊敬他，那么多人都敬仰他的时候呢，他慢慢的对自己有一个感觉啊，说神这么器重我，神这么爱我，每个看到的是我已经陷入到这么一个危险当中。所以神只能安排这三个朋友过来，一直跟他说你是个罪人，你是个大罪人，一直的去攻击他，用残忍的话，用那么冗长的辩论，最后才把他勉强给他挖了出来。神一开始呢，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把他的身外之物都给夺走了，再把他的身上的痛苦再加给他，但是还不够，他还要借着这么长的一个辩论呢，非常绵延的苦难，再把他慢慢的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把它剥下来，真的每一层都是有血有泪的，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约伯在当时在那么尊贵的地位上，他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只有在他落到这么窝难这么潦倒的情况下，他才能够认识到他自己，说原来我也有那么多的愤怒，原来我也会那么多的不平，原来我曾经有那么多的骄傲，原来我自然也会自怜，原来我甚至还能说那么刻薄的话，说我的弟兄真的像一个溪水流干的河道一样，还说他们是无用的医生，他们好不容易来看我的话，我说他们的话都是炉灰的蒸羊，都是淤泥的精雷，甚至还把他们比喻成畜生，居然我也会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想这是神给约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见啊。尼托生弟兄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们这个天然的魂的生命他需要被洁净啊，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其实在神面前真的都是很污秽不堪的啊。情感是非常的不单纯，心思也是晃来晃去的，意志也是非常的刚硬，只有在神里面啊，当我们的这个心思被更新的时候，当我们的情感被炼净的时候，当我们的意志被折服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才能够来用我们。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操练啊，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要操练啊，我们是在主里面真的是靠主能够喜乐，我们的意志要向主能够说，父啊，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因此呢，神在这里安排这么多的苦难，包括在我们身上各种的一个苦难啊，我们要能够通过神来看这些苦难，而不是通过苦难来看到神。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拆毁，他不是目的，他要建造啊。倒空不是目的，他要来充满我们啊。苦难不是目的，他要给我们荣耀。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苦难，是要带给我们更深的一个祝福。所以盼望我们借着这三轮的辩论，更多的能够认识自己，更多的也求圣灵在我们魂生命中有做一个更深的剥夺，从而呢，我们能更谦卑的能依靠我们的神。啊，约伯的话讲完了。那么 ，sorry， 由于这个真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灵音姊妹有准备了一些思考题，我们就可以回家再来思考。好，我们就时间就到这里哈。不好意思，我们就简单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哈。问题请大家可以在小群里面自己来思考。 所以说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借着这么多的一些话，人的话真的是非常掺杂，但是愿意说你的灵在这里面仍然是清洁纯正的。我们不是透过字句，乃是透过字句里面的经历，能够知道你向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话。盼我们整个人在你的光中啊，我们是被你所鉴察所熬炼的。主啊，你要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自己，真的是半毁不堪，我们只能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试炼我们，主啊，好让我们真的是愿意降服的时候，你就更多的能够得到我们，我们也能够谦卑的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在你手中成为贵重，预备行你所行的要我们行的善事。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的，好的，谢谢。